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上面呢，通过即使没有这个修心莲师的过患和修心莲师的利益，成立呢分别心自取不失望的方面，就是一切衰损之门。那么相反来讲，随念失望就是一切圆满之门。这样我们就明确了修习随念失望的必要性，由此呢能够发起修心莲师无常的娱乐性，然后呢就是再进一步认定呢应当发起的莲师自性啊，不是随念失望而畏惧于现实分离的一种性，二是呢是以随念失望而畏惧没有成本后世利益的性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继续讲第四如何修莲师者。那么论当中说到第四如何修莲师者，唯因又于三中根本究中印象三中决断闷中修习，此中又三，一是决定时，二是为十五定起，三是为四时除法二外预计无一。那么这个第四如何修行随念失望呢，就是应当由三中根本九中因相三中决断来修习念思啊，是这样的。那么三中根本呢，就是决定时、十五定气以及死的时候呢，除了正法而外余皆无益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其中每种根本都有三种影像，也就是说以三种影像能成立一种根本啊，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了知三种根本呢通过这个旧相啊来安立，那么它的结论也就是说它的结果呢是三种决断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三宗根本啊，确实三宗根本上没有思维没有传习的话呢，那么修无常呢根本没有这个希望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认识所谓的三宗这个根本。那么修习的方法呢，以第一宗根本来说就是要通过三宗因相速速思维决定回实的这个道理。那么思维到量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决断，我必须修行正法啊，是这样的。那么其余两种根本都是呢以这样的方式来修习的。那么修习的方法呢，终点落在思维上，思维的结果呢，终点落在内心发起决断上面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开始讲解具体的这个内容啊，初中分散。那么第一个思维决定式又分成三个方面，就是思维三种印象。第一呢是思维四诸决定当来慈福无缘能临却退，第二个呢是思维苏无可天无间又见是这样的。第三呢是思维圣师以无现下修行妙法决定当事是这样，需要了知诸种分散，也就是说思维三种印象。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讲第一论当中说到思维四诸决定当来慈福无缘能临却退者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思维四诸决定回来，而且呢没有因缘能够让他退却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呢就是从这个身体地方世间以及无缘择字四个方面来做这个思维。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点，首先是从身体方面来思维首先是从身体方面思维。那么论当中说到为人受身何等自省，丁皆幼时无常寄云，若夫若独觉，若祝福身闻，尚须舍次身，何况诸用父。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能受身为何中的身体，决定都是呢有事的。那么在这个无常记当中说，得到自在的佛陀杜绝以及诸佛的声闻阿罗汉，伤其需要舍弃这个圣地，那么何况不自在的庸俗凡夫，谁能免得了这个死亡决定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死亡是这样来需要了知。 那么我们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做思维的话呢，在心相续当中呢，对于四往无常呢确实有个很深的这个定界，或者说有个很深的这个印象。所以呢我们应当思维，我们应当思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有没有一种不失望的这个身体呢，确确实实没有的。为什么呢？那么我们按照佛菩萨的教言以及我们自身的经验，可以端定在我们分别心面前显现的所有的有情的身体，没有一种能够超越失望的啊，是这样来需要思维。在这个皆有书上也说，地上或田间，幼生染不死，次时入其茧，其闻或甚异啊，是这样讲的。医生呢就说，不论是地上或者是天上，能够长生不死的是谁见过、谁听过啊，或者说谁有根据、有意义的怀疑过，决定没有办法正式见、正式这个听闻，或者说正式有意义的产生这个怀疑的机会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啊，这个时间当中的确没有一个不失望的一种菩萨家的身体的存在，这样可以就是了知。包括这个天上的大梵天啊、地势王啊，或者说边入天等等，虽然具有这个神通，身体非常坚固，寿命可以长大多个大劫，而且呢身体都呢是有光明的，但是呢这些天人的身体没有一个不坏灭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三界的这个色界，所有的天人的身体在因业穷尽的时候呢都会失望的啊，是这样的。同样的，这个余阶天的身体最后都要显现无衰相而失望的。那么在人间啊，福报最圆满的就是尊龙王的这个身体，但是呢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尊龙王，或者说啊一代一代的帝王，没有一个能够长生不死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能见到、能听到的人当中，虽然在身体倾向啊，或者说视力啊、寿命等等上面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差别，但是呢，只要是业火干燥的幼老身体，没有一个不是怀灭法的这个本性，都是呢怀灭的，最后呢都像水泡一样彻底破灭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思维就知道，在这个时间当中呢的确没有一种不失望的身体的存在，不论是经典和论典当中所讲的这个内容，或者说我们自己观察自身这个经验，都决定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显现的所有的这个身体呢，没有一种能够彻底超越失望的范畴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答案上师在这个无常道果当中这样说，具有身边同龄受长劫，残余未识天神与现身，无法躲避阎罗与圆敌，威年既亡，即思颠倒想，昔日四周全时圆满者，虽有少数闻名转轮王，如今一年自身明之矣，微着自身梗无坚固性啊，这样讲的。那么塔隆家的金刚句医生呢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生死不得自在的凡夫众生的身体要失望，就是过去出世的所有这个诸佛菩萨阿罗汉，在因缘已尽的这个时候呢，没有一个不事先涅槃的。那么在这个时间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仙界的这个祈福啊，还有呢每尊佛都有不可思议的这个身份弟子，但是呢现在没有一个存在的啊，在释迦佛的教法当中，五百阿罗汉也都实现涅槃了啊，是这样的。以后在印度出现的二圣六庄严、龙树无著等等的菩萨，也都离开了世间的。那么今天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留下来的论点啊。那么以后佛法传到西藏和这个汉地，在一千多年当中，出现过无数无量的这个大成就者。比如藏地前弘期的二十五位这个大成就者啊，或者呢就是啊后弘期的这个弥勒利巴尊者啊、中高巴大师等等，汉地的这个六祖大师啊、智者大师等等，这些确确实实我们就知道是不可思议的高僧大德出现来做利益众生。那么这些历史上的高僧大德，也只能留在后代人的记忆当中。所以说在我们分别念的境界当中，要遭到一种不怀灭的身体根本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的。但上师在无常道果当中啊说，端正圆满人人与佛子，虽成仙如空中群行般，真隐界是无常二涅盘，回向此以甚之皆无常啊，是这样说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无论是天上还是这个地上，或者说这个三界六道整个宇宙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不存在一人生而不死的一种情况啊，是这样的。那么不单是凡夫，包括这个诸佛菩萨等等神者啊，都会这个涅槃，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时候呢，有人会怀疑，那么这些佛菩萨和大成就者都是能得到呢神是自在的一种圣人，为什么会涅槃呢？会这样想。那么我们就回答，因为诸佛菩萨的住世就是以因缘为寿命的啊，以因缘为这个寿命的。那么在说话因缘一尽的时候呢，不可能再住在这个世间的。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生灭心面前呢，没有一个法不是无常的这个本性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这一上呢，就是从身体的方面视为决定死亡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二点，从地方上思维啊，从地方上思维。那么论当中就是说到，人主何景，其自定自责，积兵众云，诸于何处实不如，如是放说定非有，空中废有，海中无，亦非客住诸三界。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论身体安住在何处啊，死亡决定要到来的事实，就是无常记当中所说居住在何处可以择知死亡亲属，这样的地方呢决定不会有的，虚空当中也没有，大海当中也没有，山林中间也不会有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无常记的这一颂是根据释迦佛当年所开示的内容做成的一种记诵。那么我们都听过琉璃王诛杀释迦柱的这个供案，那么在这个琉璃王诛杀释迦柱的时候呢，释迦佛呢为了向众生实现业力，就把释迦柱的几个孩子藏起来，其中把两个孩子呢放在月亮上面，然后把两个孩子呢放在这个大海里面，再把两个孩子呢放在释迦佛自己的钵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屠杀结束之后呢，几个孩子全部死亡了，没有一个从死亡中逃脱啊，是这样的。那么由于这件事呢，佛陀就为了弟子们讲了上面的这个开示，所以说在大仙来到的这个时候呢，不能住在哪里，不能逃往何方，死亡决定会立即降临的啊，立即降临的，即使佛陀也无法改变这种业的规律啊，是这样的。那么在整个三有世界当中，下至无间地狱，上至无色界的飞翔飞飞向天啊，无论是地下地上还是人间啊，四诸不到的地方呢，决定不会这个存在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在幽清大仙到来的这个时刻呢，四诸决定会像包雷一样在他的面前立即出现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以我们这个地球来说，生存有几十亿人口的啊，几十亿的这个人口，那么怎么多人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尽管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差别，有些地方呢富裕的，有些地方呢是贫穷的，有些地方呢生存困难的，有些地方呢生活舒适的，但是呢有一点确确实实是全世界共同的，就是凡是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哪里必定是死亡的造访地方啊，哪里必定是死亡造访之地啊，是这样的。不论是在亚洲还是欧洲，或者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啊，不论是在家中还是这个旅途，随处都有死亡的这个发生啊，是这样的。那么有人呢是在这个飞机上死亡，或者有人是在这个火车上死亡的，有人呢是在街头上死亡的，有人是在这个酒店死亡的，有人呢是在这个豪华住宅当中死亡的，有人呢是在这个精神病院当中死亡的啊，有人呢是在这个出海时候死亡的，有人呢是在这个旅游时候死亡的，那么有这样种种的这不同的这个情况。还有呢，有人呢是在这个楼梯上的，有人呢是在鞋子间的，有人呢是在悬崖之下的，有人呢是在这个矿井当中的，有人呢是在这个山洞里面，有人呢是在这个沙滩上，有人呢是在这个草原上，有人呢是在大江当中，有人呢是在农田当中，有人呢是在工厂或者这个学校等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 支柱的阴影呢笼罩整个这个世界的，他具有无障碍便入一切处的这个能力，在他将定的这个时候呢，绝对没有地方可以逃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答案上师在无常道国当中这样说，南人阎罗是则赖道时无风见孤城堡中堕皮，徒以十万驾舟作护卫，然终无法人间，听一次谁能讲的。那么答案上师就是说，在南人的这个世诸到来的时候呢，即使我们躲在没有任何这个风气坚固城堡当中，外面以十万个勇士做护卫，但是呢施主还是会用他的魔杖直接从城堡当中把我们带走。那么要想在人间再停留一秒钟也不可能的，所以说就是不能住在何处，希望呢决定会这个到来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继续讲第三点从时间上思维从时间上是为论党中说到，前后世中诸右情雷真伪是垂等无差别，即如碧云今其一生即荡神，西奢次生二他王，知则大慈悉迷怀，当足正发决定性。那么在前后一切时代当中出现的一切种类的这个幽情，没有一个例外的，最终都是那一种被死亡摧毁的结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事实就是如无常记中所说那样，在无常记当中说，一切过去和现在已经出生的这个幽情，以及未来将要出生的幽情，都是最终舍弃这个身体而前往后世的。学佛法的智者了达诸法都是那怀灭的本性，了达这样怀灭的本性之后呢，应当呢心安住于这个真法当中，决定行持清净的梵性是这样的。那么以我们人类来思维，从世间上分类，有过去的这个人类、现在的这个人类和未来的人类。那么100年前曾经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已经完全灭亡了，一个也不剩下的。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见到祖父、祖母等上几代的人，而且呢从他们的谈话当中呢可以知道，在他们年轻的时代所遇到的历史人物以及当时所发生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些都表明过去有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曾经生存在地球上是这样的。从历史上还可以读到更远的人类以及他们的生活，但是呢到今天这些完全都在地球上消失的，一丝一毫的痕迹也不可能留下是这样的。那么100年前单身的人类全部都死亡，现在地球上的人类都是呢20世纪出现在人间的。那么这样往上退呢，500年前诞生的人类也都是呢最后以死亡而消失的，1000年前的人类也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直追溯到5000年前、10000年前乃至无始，我们可以发现过去的人类确实没有一个不死亡的，因为在今天的境界当中，这些曾经生存过的远古人类确确实实没有一个存在。那么这样就可以决定他们都是呢以死亡或这个世间告别的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这个人类同样可以决定在100年之后都会化为无有化为无有的再往未来的方面一看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类会不断出现在这个世间不断的会出现在这个世间上，但是呢谁也无法改变有生必有死的无常本性。那么在有为法的这个范畴当中，毕竟找不到生而不死的一种这个常法，乃中这个常法最多只是以分别念家里的一个概念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可以断定未来的人类乃至整个三界的这个幽情也决定逃不脱死亡的这个结局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是从这个时间方面，即使呢一切前后的幽情都决定最终都会被这个死亡摧毁，没有任何的差别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讲第四点也就是说就是无缘择智的方面无缘择智的方面。论党中说到，欲取世诸逃不能脱，非以昼灯而能退之。意思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世诸不能逃脱， 不是以周礼等方便说能回责的，没有办法正式做这个回责啊，是这样的。下面呢，中国大师引用经典来做证明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论当中就是说到，如教授深广大王静云，譬如若有四大善王，兼因问古成就见识，不怀不离，无足应损，自己坚强，存以四密，出天莫敌，从四方来，研磨一切草木，笨干及足自也，秉言一切幽清幽冥，诸有生者，非是数州一德，逃脱何以立腿，何以蔡推，何以助无及奏摇等，一一退却。那么一次呢，就是就像教授深广大王经当中所说，譬如家之有四座巨大的铁山，都是呢坚硬稳固，没有丝毫的破裂损坏，那么铁山的里里外外一切部分都是呢存疑的坚实严密，那么当这四座铁山从四方触天摸地滚压过来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在这中间的一切草木树干以及这个枝叶统统都被研磨粉碎的，一切有生命的正在生存的这个幽菌，不管是在地上走的还是空中这个飞的，也都完全被压成齑粉的，压成齑粉的。那么在这样的大灾难降临的这个时候呢，不是以快跑能够逃脱的，也不是以人和势力钱财物质咒术以及药物等可以回撤的，是这样的。那么相反来讲，加入这个铁山有损坏破裂，或者呢就是局部有这个空洞，那么或许还有这个存活的可能。加入这个铁山只是从一方滚过来，那么还可以从其他方向这个逃脱，加入这个铁山不是触天摸地，那么还可以从空中这个废除，但是呢现在这个铁山是存以四密的，又是呢就是触天摸地的，而且呢是从四方而来的，所以说就是根本无法逃脱的。那么在这四座铁山当中的一切无情和有情没有一个例外最后呢又会被铁山摧毁的是这样释迦佛讲了一个比喻。那么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佛接着做了下面的这个开始。大王，如是此时击打不为赖时，亦非欲止苏州人逃，或以力推，或以蔡推，或以助无及奏摇等，亦已退却，何等未死，为闹兵失衰。大王，劳怀强壮，兵怀物极，衰坏一切圆满奉饶，失怀民梗，从此等中废是数州，亦得逃脱，或以力推，或以蔡推，或以助无及奏摇等，亦已尽息。那么这个意思呢，佛就是说，大王同样在这个四中大部为来临的时候也不是以快速奔跑能够逃脱的，或者呢以势力钱财物质咒术药物等所能回撤的。那么这四大部位是什么呢？就是老病死衰。那么大王，老呢会坏强壮，病呢会坏健康衰呢会坏圆满奉饶，死亡呢会坏敏感。那么在老病死衰僵硬的这个时候呢，不是以快速奔跑能够从中逃脱的，也不是以势力钱财物质咒术和药物等所能回撤的，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内容呢，答案上师老人家也在这个无常刀锅当中讲过的，他老人家这样讲，舍若二草财宝遍三劫，岂了阎罗妄中取收回，威慑善劫凡往与地师相勉四刀已无有办法，身体美貌犹如彩云板，同达诱人中中乔欢俗，无乃多名阎魔众为君，非好貌虚不为如说动是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你的财宝充满整个的善界，但是呢施主阎罗王根本不会接受你的贿赂，即使是以位力同舍三界的凡王和帝师，也无法折之死亡的这个路，即使身体就像这个彩云一样美丽的通达中中幽任的这个幻术，也不可能让多名的阎罗王的 众为君，专登一根这个毫毛啊，是这样讲的。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一种为了一种方便来避免损失，或者呢就是对阎罗王能够战争获得一种胜利啊，或者对阎罗王的军队每个人专登一根毫毛都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能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死亡到来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会者啊，是这样的。那么每个人都要思维一下，如果死亡来到的时候，能不能在这个世间找到一种回撤的方法？如果有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反对决定死亡的这个观点。但是呢，如果找不到任何的回撤自发，那么我们必须要接受必定死亡的这个事实。那么我们首先看以这个权势能不能择之死亡呢，决定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以权势能择之的话呢，那么过去的皇帝没有一个不想长生不死的，那都想这个长生不死，但是呢最后在死亡面前呢都是呢毫无办法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再想以钱财能不能择之死亡呢，决定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钱财可以不失望的话呢，那么世间上的所有的富人都是呢谈之这个生存的啊，世间上的所有富人都是呢谈之生存的，但是呢用这个钞票根本换不到不是的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想以药物能不能折之不是呢，决定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上所有的药都无法治疗死亡的这个病，没有一种药可以对治死亡的，在所有的药物的说明书上都没有讲过可以治疗死病，没有这样讲过的。那么假如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妙药的话呢，那么医生首先应当不死，但是呢没有一个医生不死亡的，医生也是都死亡的啊，都没有一个不死亡的存在啊，是这样的，需要这个观察。那么我们再想以咒术能不能折之这个死亡呢，决定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要死的这个时候呢，念多少个咒之做多少个这个法事，也无法起死回生的。那么这样我们足以的去观察，那么最后一定会肯定死亡是无法折之的，即使是药师佛也无法延缓寿命已经的这个死亡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世间的玩法当中，毕竟找不到择之死亡的这个方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从择之死亡的角度做观察的话呢，无缘择之的啊，无缘择之的啊，是这样的。所以中国法大师下面引用大德的教言做证明，这个呢就是甘摩巴云：先须未死，临终则须无所恐惧，我等犯此，现在无为，到临终时永遭抓凶。那么至尊甘摩巴就是说，现在就需要畏惧死亡，临终的时候呢需要无所恐惧啊，我们恰恰是相反的，现在是无所畏惧的，到临终的时候呢只能用自家抓自己的胸口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章讲的内容我们做个归纳，从这个三相理论的方式来做一个归纳。那么第一个三相理论呢，以业火牵引的反复作为诱发，然后呢施主决定挡来而且无缘择之作为这个所力。那么它的根据呢，因为不能守河中身体，安住河中幻境，生于河中世代，无有任何方便能择之死亡的缘故啊，是这样来需要调治。那么这个第一宗这个三项理论我们就明白，以一会儿前一的翻覆呢作为优化，然后呢就是施主决定当呢而且呢无缘择之是这个所力。然后他的这个能力的根据呢，因为不能守河中圣体，安住河中幻境，生于河中自带，无有任何方便能择之死亡的缘故啊，是这样来需要调治。那么第二个三项理论呢，以业火前移的这个反复啊作为这个诱发，决定死亡，这就是所力，而且呢属于这个地中根本。然后呢它的根据呢，因为施主决定挡来而无缘择之的缘故，这就是能力，而且是第一根本的地中印象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宗这个印象。第二种影响呢是思维收无克天无减又见者， 思维第二种印象，就是思维寿命没有丝毫可以增加，而且呢没有间断的一直减少啊，讲这个内容啊，需要思维这方面的内容。那么论党中就说到，如入台静云，若以现在三人受苦，仓之半年，活斩存活，急救遍及今有二许，终能自鼻，然其重减收精计数，为月经七年，日经七月，其日亦为昼夜尽小，此等夫为上午顿时耳间孝经，故其寿命终量断少，此夫现间多以现经，所以寿量虽差那虚已无可天，然其顺减则边昼夜无减又故啊，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就像这个如台经所说，如果现在能够好好保养，可以活到100岁或者呢多一点，这是根据佛陀时代的情况来说的。那么现在时代恶作很细心保养，也只能活到60岁或者多一点，如果不注意防护损害寿命的这个因素，那也不一定能活得到这个岁数。为什么呢？因为寿命的这个极限啊，只有这么多，纵然能活到那个岁数，但是呢中间寿命穷尽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也就是说12个月过了就又是一年，30天过了就又是1个月，周一过呢就又是1天，而白昼有北这个三五灯四增耳逐渐消尽的，所以说这个寿命的重量短少的，而且呢现在这一生当中多半数已经消尽了，生下来的寿命一个刹那也没有可以增加的，但是呢它的瞬间确确实实周围一切时候都有，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啊，这样讲的。然后呢如心论云，昼夜无暂停，自周很瞬间，以无欲可天，我和人不色。那么吉天菩萨在如心论当中就说，昼夜没有一刹那停止过的，那么这个有限的寿命恒是都在瞬间的，又没有丝毫可以增添的，那么我怎么能够不失望呢？决定会这个失望的，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只有几十年的寿命，天天都在减少寿命又没有一点增加的，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一条就能够决定自己必定会失望是这样的。那么论党中就是继续讲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呢从不同的这个比喻来做如法的思维是这样的。那么此府应从众多欲门而增思维，意思来说，而且对于这个道理呢应当以很多比喻来做如理的思维下面讲这方面中中这个比喻。论党中就说道，未如自朴，虽知一词金曲一缕，然能数及完笔所辞，为再杀骨如千梭沙样等补补一时，兼精于此，犹如降河梦及本流，或如现言吹珠瀑布，入时受量以当数尽。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这个自朴每只一尺，虽然只是只一根线，但是呢很快一匹布呢就已经织完。还有呢就是为了这个宰杀，把梭沙的羊等前往屠宰场，羊等一步一步移动的时候呢逐渐接近于这个死亡。还有呢又像这个江河急速的奔流，或者呢就像这个鲜艳倾泻的瀑布一样，这个寿命量也是这样很快就会消尽，是这样说的。然后论党中又继续说道，犹如牧童持杖去逐，林珠触雷，无知助理而夫气说，其劳病等一灵无知载因之四欠。意思呢就是说，又想牧童呢拉着棍杖去干，然胜出毫无资助的走向这个圈来。那么同样的道理，衰老和这个疾病等也让我们毫无资助的被引到施主的面前是这样的。持住道理已有多门而勤修习，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道理应当呢由于多门的方面呢精进的修习，而且呢首先是通过这个思维的方式来修习，然后再再的传习这样无常的法门是这样的。而且呢中高普大师以上所说的这些比喻呢都是呢出自激发俱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下面再引用经文来说明。 如既发句云，譬如素金子，虽说入为贤，素穷未编辑，助人名以二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乃是根据释迦佛当年在舍卫城七十二心咒的时候，监导一个织布者很快就织完了一匹布。那么佛就讲，譬如这个织布先织金仙，然后再织为仙，在这个金仙织好呢之后呢，魏仙也随着而这个织入，那么这样很快就会穷尽这个危险的边境。那么人们的寿命也是这样的，日月如说很快就会做完一生的。然后又说到，如诸定北沙，虽不步步行，数之萨则前，助人民以二。意思呢，就想决定要北灾萨的这个圣书，随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很快就到了萨则的这个面前。那么助人的寿命也是这样的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又说到，犹如铺六水，六渠无能返，入时任收取，一丁不回换。那么意思呢，就像瀑布的这个六水已经流失的，不可能再返回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人的寿命已经过去的，也不可能再回来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寿命只会一天一天减少，不可能一天一天这个增加啊，是这样的啊，童年、少年、青年等这些时光过去的，就再也不可能这个重现的，所以无法回到从前的。所以说就是人都是呢无可奈何的，没有办法超越无常的本性。然后又继续说到，减老即断除，吃夫又诸苦，为树即坏灭，如以张花碎。那么医生呢就是说，在人的一生当中充满了艰辛和劳苦啊，是这样的。一般的凡夫众生业障比较重，而且呢烦恼也是根深蒂固的，相续当中存在。那么他的一生当中肯定充满了艰辛和劳苦，生命非常短促，而且呢有种种的这个痛苦，唯一就是很快坏灭的结果啊，就像以木桩在水面上画画一样，很快就会消失，留不下任何这个痕迹的。那么我们的一生走过之后，就像水上的这个画纹最后消失一样啊，此生的一切一切呢都会荡然无存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如母自张取，住出怀其楚，入时以烙冰，催人刀四欠。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就像这个牧童拉着牧张把牲畜一直赶回住处一样，那么衰老和这个疾病一直把我们凡夫呢逼到死亡的这个面前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的一堂街啊，走吧你到那你别着那把学讲几个南七万龙这这边做连着啊，主修阿红本尊格的阿巴玛瑟的红，阿红本尊格的阿巴玛瑟的红，阿红本尊格的阿巴玛瑟的红。